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我们今天要继续讲怎么做太太，怎么做妈妈。
这已经讲了很多次啦，
但我们才讲了一件事情。
那这个沙莱，他难道真的足以成为母仪天下的人吗？难道他就一定是个好例子吗？
我们的重点是在于主怎么调教他们，不是在于他这个人到底是功课打几分，对不对？当然能在写在圣经上，除非是很明显的反面的例子，一般来说人家成绩都还不错的，又值得我们效法的地方。这个神怎么调教他就怎么调教我们的老婆，你知道吗？
哦，那我们就来看看沙莱他是怎么样被调教。首先第一件被调教的事情，叫他话不要太多。
还真给你猜对了，因为我们上次讲的问题是说沙莱不给他生儿女，接下来圣经就说沙莱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然后呢撒来就对亚伯兰说话了。
祖母他开始献祭，把自己的贴身丫鬟送给老爷当填房，这也是不错啊。
我们再和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因为基本上他们两个年纪都很大了，照说他们已经不能生了，在那个时候就已经不能生了。但是神就跟亚伯兰讲，要从你本身生的才算是你的后裔。那亚伯兰也信了神了，回去显然跟撒来商量，撒来呢觉得这事儿有点太离谱。
这个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个时候对亚伯兰可能红着脸跟他这么讲，撒来可能先笑他，后来发现哎不对啊，哎我的先生怎么跟我讲这个，难不成啊？与其他自己去乱找，不如他帮他物色。
不是，这个是这样子了，因为基本上啊，底下他对亚伯兰讲的话，头一部分呢就替撒来在我们节目里面算是洗刷了清白，因为他是说了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所以这个实际上他不是不肯跟亚伯兰生，而是说他不能生，生不出来就是生不出来了。
可是这现代的人，你生不出来你也不能只拿这个当借口啊。
那时候也没有医生给你看不孕症，等叫他去哪里去找这种办法。
哦，他也搞不清楚，没有医生证明就对了。
求你和我的侍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然后接下来就说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
对呀，男人这个时候最听话了，一句话都不会再问，说你再考虑看看，你确定这样买没有，他马上听从。
好了，这个我们现在要讲的重点就是一个姐妹啊，在她丈夫枕头旁边的一句话，那真是抵过千军万马。
那你要看是他讲什么啊。
总之姐妹是不会不讲话的，小贝。
也难讲啊，有些姐妹她也是，她平常她都把事情放
在心。那种姐妹她不讲话比她讲的话还大声。
她就一个眼神这样一瞪，哇，那你就。
那只是因为平常调教有方了。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做母亲的或者是一个做妻子的，哎呦，对她弟兄的影响力可是真大的。也就是因为像亚伯兰这样的人，我们暂且不说这计呢是对是不对，是好是不好啊，总之他说了亚伯兰就会听。
对，
别人跟他说不见得有这样的效果了。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重要的题目。
伟大的男人背后总有一个伟大的女人，那个女人一般来说不见得是他妈。
你还别说，今天美国人尤其比较保守的南方的啊，像这个浸信会的传统的这个教育里面出来的非常保守的基督徒，他们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所谓男人是一家之主，就是无论什么事儿啊，女人要听男人的，男人替你做决定啊，你可以有意见啊，这已经算是不错的。有的很多的男人他根本不让他太太说话。
真的也这么大男人呢？我以为大男人只是日本人的专利啊，原来不是啊。
美国人很多大男人主义啊。美国人基督徒里面非常非常多的大男人主义。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和圣经里面说男人是女人的头，圣经里面说这个做妻子的要顺从她的丈夫，那这个用在实行上是不是真的就是这样？
对呀，这不就变见仁见智了吗？又要听这个枕边人讲的话，那又要当头，那男人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要从圣经上找一点根据嘛，这就是我们这两个男人一台戏这个节目的价值了。小贝你难道不晓得吗？
可是我们这样一集节目又完了呢。
还没有了，还有一点时间呢。
哪里？
你不要找机会下台，
很好混。
这个亚伯兰在神面前有这么多的经历，别忘了他刚打了胜仗啊，四王五王啊，罗德什么都给救了回来，麦基喜德、索多玛王，他全部都胜过了。太太一句话，他就跟着走。我们不是说这个话、这个计策真的就是错的，这个我不觉得圣经从来有 这样很明显的在定罪这件事情。
嗯
啊，因为亚伯兰身上所发生的事到后来是为了给后代做预表用的。不是说你这个是犯罪，这个是错的，所以以后怎么样？不是，
不是要我们去照着做就对的啦。
对啦，保罗讲得很清楚，在亚伯兰身上的这个事情是代表两个约，一个是旧约，一个是新约，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妇人生的，一个是肉体生的，一个是圣灵生的，一个是应许生的，一个是人生的。
也就是为了预表的缘故，他还非得要再娶一个就对的啦。哎呀，这真是啊，伟大的亚伯拉罕。
总之，我们的重点要在于。妻子对丈夫的影响力是很大的，
嗯，
也就是说一个做妻子的事先对于他这个尚方宝剑呢、啊、对于他弟兄这个影响力一定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你才能够合宜的去运用。那圣经里面有哪一些的话是能够帮助一个做姐妹的在这件事情上不越过规矩，或者有哪些
例子，他的规矩在哪里、
哎、就是了，他的规矩在哪里啊？
对，哪些事你可以讲，哪些事你最好是闭嘴。
当然照着蒙哥和小贝做节目做了这么久，我们所选的圣经一定是圣经的哪一本书啊？
啊，
创世纪啦，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就在创世纪，你要
哎呀，这还可以再回头啊。
啊，还要再回去、啊、
是，这就是第一重要，讲到男人与女人，丈夫与妻子，神就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是第一件事情，做姐妹的需要记在心里面。无论你是好妈妈、好妻子啊，都在此例。
哦，就是照亚当夏娃的例子来说，就是说，你只要对你的先生有帮助的事情，你就尽量讲就对了。
没错，
可是我叫他去洗碗是不让他健身呢、啊。那外面的草随时要保持这个短短的，你要去割草也是为他的身体好啊。我样样都是为他想。
嗯、为什么我们要常常回到创世纪里面？就是因为创世纪的话简单明了。
可是也模棱两可啊。
哎，不，谁帮助谁，这个是很清楚的。
哦，对，当然是妻子要帮先生嘛，对不对？
哎、神是造夏娃来帮亚当，因此神对于夏娃的评鉴在于你帮他帮了多少。对不对？他不是照亚当来帮夏娃，这个你一定要先搞清楚。但是你先听到这里呢，别生气啊，你先把这句话藏在心里，咱们下回再慢慢和你解释。
不会的，那他们都听到现在，他哪还会再为这个事生气呢？对不对？
那好吧，反正现在又进入新的一年啊，咱们就慢慢谈这个题目。你先记得了，神是照夏娃来帮助亚当，不是反过来。因此一个做妻子做姐妹的角色在这一点里面你要先吞得下去，要不然呢、啊、等到见主的时候你就知道对你是没有益处了。那至于在什么样的时候怎么样帮助你的丈夫才算是帮助他呢，我们就得下回再谈了。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
我们上次讲到这个，还女人的天职，神就是要女人来帮助男人，不是男人来帮助女人。嘿嘿，
哎，这个据小贝说，我们以前的节目讲过，所以他非常不满意。
对呀、啊，这个东西，你看你们已经讲了那么久，结果呢又有什么用呢？对不对？啊，
很有用，
听人还不是这样对我们自己的家庭，对不对？哎呦，哎，我都不想讲。哎呦，
不是啦，这个东西啊，你同样的一个题目，对不对？你是谁？你站在什么角度来看就不一样。你说亚伯兰的事情，小贝，除了这个节目之外，我们还做一些别的节目，是不是？我们已经讲过多少次了？每次都是推陈出新，有没有？温故知新。
你自己觉得推陈出新好了，反正你是
对、啊、对，同样亚伯兰的记录，你如果是从一个做父亲的角度来读，和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来读，哎，这就很不一样。那一样的，尽管这个以前我们讲过，现在我们是撒来怎么做妻子、怎么做母亲的角度来读。
好，
那我们也说过了，这些事情总要回到起初，回到圣经的最开头，回到神起初造人设置婚姻的那个地方来看，往往看得顶清楚。那主耶稣也是这样给我们设的例子，法利赛人问他有关于婚姻的事情来试探他的时候，他就说起初并不是这样。哎，他也是回到创世纪里面去看。那我们在创世纪里面看见什么呢？夏娃帮助亚当啊，在创世纪起初的时候，那个帮助是有非常非常明确的职任的，有职权，有工作范围的。
哦，怎么说的？他不就帮他摘了一颗果子给他吃，就酿成了大祸，才帮那么一次就出问题。
嘿，至少圣经那时候给他的帮助啊，哎，别方面没讲，不是说帮他生不生孩子啊，或者帮他生几个孩子啊，而是对于神交给亚当的工作，对于亚当要在神面前交账的那一份，他的妻子在这件事情上需要帮助他。
有吗？夏娃有帮他吗？
哎，那我们就不管夏娃有没有帮助他。现在是你如果是一个做姐妹的在听我们的节目，哎，那这件事情是蒙哥可以跟你打保单的。神问你啊，其实不是在乎你听不听你的丈夫，你们家是谁做决定谁说了算，而是你晓不晓得你的丈夫在神面前，当他见主的时候，神会问他要什么。他见主的时候能不能够快快乐乐的交账，你如果能够帮助他这件事情，你就是好太太，不管是谁听谁的、哎、都是好办。
哥，你这个讲的就讲远了，对不对？现在听众朋友里面绝大多数的姊妹，他们那一家那一口子根本还没信主、嗯、他们正准备要下地狱的嘞。
所以你第一件事情你先帮他信主。对不对？
就是这件事情搞不来，你跟我讲那么远，什么他到神面前怎么交账，他在神面前一站，他去地狱我去天堂啊。
问题就在这、
哎、从此天人永隔，分道扬镳。
你信主信了这么久、哎、你先生还没信主啊，这肯定你帮他就是帮错帮倒忙了，几乎是可以这样讲了。
我家那一口子他那个劣根性啊，那个是没救了啦。我就是想来想去就没办法，对不对？只好我自己先走一步。
你先走一步。哎，是现在很多这样的姐妹，她自己出来传道，赴汤蹈火，为主牺牲
啊。
她先生就实在是，哎，就是
他我怎么能把那么多的时间浪费在我们家那个必定注定灭亡的人的身上呢？对不对？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的灵魂等着我去拯救，是不是？
听我们劝一劝吧，你可能就还是先把你的时间浪费在他身上比较好啊。哎，人若不能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管理神的教会呢？这男人女人一例啊，大人小孩一例啊。你自己信主信了半天，你最亲近的人都不信，你干嘛毁家纾难出来服侍主呢？你在神面前有一个难关你过不去啊，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很简单的关啊，因为你第一件事情你必须在你的家人面前有见证，你必须帮助他信主。现在其实很多做丈夫的不信主，那是因为他这个妻子啊太虔诚了，成为他信主的妨碍，你知道吧？
虔诚还有错吗？我又不是没帮他祷告，我们天天为他流泪祷告有什么用？换来一阵毒打。
他跟你过日子，他不是要跟一个女圣人过日子啊？所有妻子该尽的职分，他从妻子的身上，从妻子的里里外外所得到的帮助，所得到的满足，你得给他。
哎呦，那我怎么可以去满足那个像禽兽一样的先生呢？对不对？
尤其现在是没什么好讲的，你们当初还不是十之八九自由恋爱？
当初看走眼吗？
不是当初看走眼，你自己没信主的时候，你不是也跟他去追求这个世界吗？从前中国有句古话，不是说毁教夫婿觅封侯啊？他讲得很清楚啊，谁叫他丈夫出去觅封侯的？
有
去发财啊，去成功啊，去追求啊？
那你讲来讲去都是我的错，是不是？
没这么说，只是说你肯定有很大的责任。你先从那个地方开始好好的做。圣经讲得很清楚了，你如果里边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以那个作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凡事上显出你的美德来啊！不管你怎么受冤屈，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威吓的话，神会感动你的丈夫。你把你这个职分做好，神负责让他得救，即或不然，你见了主也没有亏欠。你这个职分没做好，你拼命去外面传道啊，嘿，不见得妥当哦，你很难说主要对你说什么话哦，你这舍近求远嘛。怎么样，小贝，咱们这个节目还做得下去吗？
其实呢，你讲这个当然都是有道理，我相信姐妹她们也知道这是个道理。
嗯，
可她们可能也试过，就试过几次就没有效果。那人也是肉做的啊，也不是铁打的，你试几次那觉得没什么效果，那怎么办呢？那我就一直停留在这里吗？
请问你试几个几次呢？要不要先从70个7次开始试呢？
哎呦，我跟他的过日子都已经过几千天了，对不对？每天一早起来，对不对？我不是就是这样好好的做早饭给他吃啦、嗯、对不对？他现在就是做到他不会妨碍我去教会，已经感谢主了，对不对？我还在跟他在开口在叫他来教会来信主，哎呀，门儿都没有。
那些事儿啊，你就自己跟主耶稣讲，你别跟蒙哥讲，也别写信给小贝，让小贝到节目来跟我发牢骚。那些事是你跟神的事。你既然嫁给他，对，你既然嫁给他，你只有认到底。啊，在没有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这是我们所能劝你的。因为你必须本着圣经讲，撒来对亚伯兰的影响非常非常大。但是一个妻子要对丈夫发挥正面的影响，首先她得知道一个做妻子的职责是什么。你服侍你的丈夫就是服侍主，你顺从你的丈夫在许多方面就已经是顺从主。不要因为不服气，不要因为做得太辛苦，就不断的找理由从这个环境里面逃避掉，没有帮助的。要带他信主，不见得等于是带他来教会啊。要带他信主，是把主在你身上的工作，一切的温柔、忍耐、良善，带到他的生活，带到他的家庭里面来，远远超过你拉他到教会里边去啊。智慧的妇人建立家室，而不是带你丈夫去教会啊。这个请你想一想，你建立的好，他自然跟着你到教会去。你甚至建立的好，你家里边都可以成为教会。好了，小贝，咱们今天这个又得到此打住了。听众朋友，咱们下回再谈。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哎，我是蒙哥，大家好。
我们今天沿着亚伯拉罕的一家，我们的剧情总算要推到史上最常见的一种古装肥皂剧的内容要出来了。
哎，我想小贝讲的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讲到的创世纪第十六章啊。因为亚伯兰的妻子撒莱不给他生儿女，撒莱有一个侍女名叫夏甲，是个埃及人啊，这个外来的这个女佣哈、啊，好像台湾的菲佣啊，上海的四川妹啊，这样子，
都外地来的，
来打工的。嗯，
这埃及女人呢，都挺美的。
哎呀呀呀，小贝，你读圣经读到哪去了？撒来就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侍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或者说因她得建立。”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侍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是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
哦，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说，怎么样是一个好太太？
慢慢点，你慢点下结论。小贝，我是怕死你这些结论。我们在读圣经啊。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侍女放在你怀中。她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哎，我们就读了这么短短一段。小贝的结论就是说，这个很像现在的肥皂剧啊，电视连续剧啊。
对呀、啊，这个说实话，错还不是错在撒来，你又不是不知道这种结果，这种根本可以预测的嘛、嗯。那你何必要铤而走险？然后做了之后，你再反咬人家说现在欺负你，想也知道嘛，对不对？
所以你看，读圣经有好多种读法，你如果这样读的话，就是读不出任何有意义的东西来。
这个圣经记载这段肥皂剧的剧情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对啦，其实圣经没有这么难读的。哎，我们说过，撒来在圣经里面是一个正面的榜样，就像亚伯兰在圣经里面是一个正面的榜样一样。如果他有什么错呢，圣经会指出他的错来啊，不用传道人挖空了心思去指出他的错、嗯、现在我们一般的讲法当然就是说，哎，他不应该想这种所谓人的办法。但是我们上一次节目已经说了，他们两个一切的事情啊，是为了给后来的人做预表的。哎，这个使女生的就是旧约，是地上的耶路撒冷。哎，他后来自己生的呢，就是新约，是凭应许生的。所以这件事情先不要非难他，我们重要的是说、嗯、怎么从撒来的身上学好 做妈妈的要诀
啊，做妈妈不是做妻子啊，哎呦，
嗯，做妈妈做妻子是一回事吗？上次不是才说过吗？你不做好太太怎么做好妈妈呢？你不是好妈妈怎么做好妻子呢？沙莱在这里有个特色，就是他有一个非常简单又直接的信心，这样的信心是不容易的。你不要以为好像这个到目前为止沙莱都没说什么话啊，他一说话开口就不一样。你看他第一句话是什么？耶和华使我，你先别看底下的内容，你单看这个女人讲话，你就知道她很有见识啊。
哟，这叫很有见识吗？
当然了，
跟先生拌嘴的时候就把神搬出来。
现在她不是在跟先生拌嘴啊，现在是她在圣经里面第一次正式说话。这正式说话头一句话就是说耶和华使我，很多姐妹不敢讲这样的话。你一个人如果信心软弱，他总觉得在神面前很理亏啊。什么事情呢？就是不敢往上帝身上摆责任，总是说哎呀，我这样子一定是我有什么罪啦，或者我实在是太不好了，太软弱啦。你要一个姐妹这么有见识，她直接就把她的问题中心指到耶和华身上，这不简单呢、
啊、哦，哎，你这么说倒是哦，哎，就我们看很多家庭的问题啊，这个姊妹通常她都是在检讨她到底是哪里错了，哎，或者她先生哪里错、啊、她没有把这个事情直接就归到算到神的头上。
那像约伯，像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她直接就说全能者使我受苦，哎，耶和华与我为敌，圣经从来就没有责备她。
对，
因为那是实情。
嗯，而且讲得出这样的话的人心里应该是相当的坦荡啊。
哎，你不要以为讲这样的话的人是不认识神，实际上啊，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之中说出这样的话，他实在是认识神。因为撒来他回头看他这一生，尽管他跟亚伯兰走到迦南也不过十年，但这十年里边呢，对他自己来讲呢，他没有什么自觉对不起神的地方。
嗯，
对不对？他也知道神当初给他先生的应许，是不是世上万族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嗯、但是我现在没孩子，
嗯，
我没孩子，那这件事情显然出于耶和华，不是出于我。
嗯，
他自己问一问看一看，觉得哎，问心无愧。哎，他在这十年之中呢，也没有减少他当初跟随他丈夫来到迦南的任何的心智，他还是非常非常的壮胆。他觉得这一切事情出于神，神不知道有一个什么意思啊，但是我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有一个坚强的信心，一开口他就说耶和华使我，这件事情出于神，你别怪我，我也不是不想给你生，生不出来就是生不出来，我现在年纪已经大了，
嗯，
生不出来我还要替上帝想个办法。要你做的事情又没有进一步的指示，你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尽你的脑筋去啊，并不一定就是一件得罪神的事哦。
哎呦，蒙哥，你这种讲法很稀奇耶。
是啊，
哎，很多人不是这么讲的、
哎、现在全中国都不是这么讲的，我也知道但是我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看看啊，我们一般的解释不见得是对的，因为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责备撒来做这件事情。撒来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他知道他和亚伯兰来到迦南地住了十年，在等候神的应许，这个后裔是不得少，这个后裔一定要来，如果我不能生，我把我的使女给我丈夫让他生算我的，这个叫做使我在耶和华面前得建立。尤其就是当时的风俗来说，就是他的信心来说，这件事情实际上无可责备。我不是说要大家去效法，
嗯，
但这整个的重点不是在说他替神想了一个办法。你看后来这个阿拉伯人呢，就成为以色列人的敌人，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不太认识神的一个说法，因为这和保罗所说的不同，和后来圣经对这件事情的解释不同。
哦，哎，对呀、啊，保罗对这件事情有很明显的解释。嗯，
对，神显然容许他，神显然晓得撒来在神面前的心意和胆量。其实这件事情撒来吃亏不吃亏，就像小贝讲的，他一定吃亏。这个使女难道不会小看你吗？他一定吃亏。
对，
对不对、嗯、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为了就他的了解来完成神的托付，他就让亚伯兰得孩子，而且得了这个孩子其实是算自己的。
这是应该是一个风俗，在中国以前是这样子的。
是啊，到近代还这样，现在今天还有人这样做。
对，
对不对？这件事情你可以说是出于爱，也可以说是出于信心。一个好妈妈，一个好妻子，一定要对神有认识， 要在神面前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当你的丈夫一筹莫展的时候，你还能够想出办法来在神面前再走一步，再走一步。哎，这个就是撒来特别可贵的地方。
好，那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
听众朋友，下回再见。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不知道昨天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听了之后啊，有没有仔细去想一想啊，看看到底是我们这样说呢也有它的道理，还是仍然要坚持我们一般在国内的教导，就是说哎呀，撒来这样的是不对的啊，是太心急了，没有等候神。其实神就是让撒来等候，等到一定的地步，撒来看见自己根本不可能生了。
想想看吧，你要是设身处地的话，你比撒来多早几年，你就是想去动手术啦，
是啊，
到外面去捡一个孩子回来啊，干什么，你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啊。
对啊，如果你也到了撒来的年纪，到现在是80岁了，然而他一直没有忘记神在他们身上要做的事情，这时候他明明看见自己已经不能生育了，他怎么办？他宁愿做出很大的牺牲，让他的孩子从他的侍女来得，至少这个孩子仍然是亚伯拉罕的血缘啊。这个就是这个配偶厉害的地方。你看他十年在迦南地，这十年到底他有什么凭据能够让他凭着信心活在耶和华面前？他没有去骂他的丈夫说你就痴心妄想，我们搞到现在到底搞了什么东西，你这个神可能有问题，他都没有这样说。其实神有没有直接向撒来说话？还没有诶。那我们就要再往下看了，小贝。这个妇人啊，除了在神面前有一个很单纯啊，而且不改变的心意，当她丈夫没有办法的时候，她还能够再找出路来，让他们两个能够在神的应许上再往前走一步之外呢，她还有一个什么见识，就要再往底下读了。
她是跟亚伯兰抱怨嘛。
哎，这个抱怨归抱怨，你要看得出来他这个抱怨想要得到的结果是什么。他这么说啊，他的侍女夏甲看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主母，撒来就对亚伯兰说了，我因你受屈。你看这个就再次强化了我们上一次节目所说的，他实际上他明明知道这件事情呢是为了他的丈夫而做的，并不是为了自己而做的。我将我的侍女放在你怀中，她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注意底下的话哦，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
请神出来做主嘛。我都是为了你，对不对？我一把鼻涕一把泪，多委屈我自己。今天你看变成人家爬到我的头上来，你自己评评理嘛，你这神出来给我们评评理。
她要是再向她的丈夫抱怨了，那丈夫很可能怎么样啊？照我们一般连续剧的收场的话，你看看
连续剧通常演到这个地方，那个老爷他就说，哎呀我不管你们了，
就是了，
他就扬长而去啊，反正都是你们搞出来的。
要不然他就把这个小的改成正的，把正的休了嘛，这中国人最传统的做法。可是撒来没有忘记啊，他这个家庭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甚至不是让我得儿子，更不是升官发财，而是耶和华在不在我们中间。怎么样小贝，这个话不是他讲的吗？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哪一个做妻子做太太做妈妈的有这样的见识啊？那你问题不大。
你这样有一点在替这个撒来强辩嘛。我们看很多这个姐妹在家里的时候，你看她要吵架的时候才把神搬出来，平常的生活里面根本就没有神。
我们就是平常看这样的太厉害的姐妹啊，看太多，所以你对撒来都失去信心，对不对？你不要这样，任何一个姐妹像撒来这样有信心的人啊，她说愿耶和华来到我们中间，那耶和华要真来到我们中间，撒来不怕的，你知道吧？
真的出来还不怕。
你落到实际的生活情况里面，你再想一想，你就知道这个人实在是认识主，而且他在神的面前一直有个很清洁的良心。对不对？他知道他家庭整个的中心是什么，他知道在他夫妻关系中间不可少的是什么。很多的弟兄，很多的男人呢、他走一走啊，名利熏心。走到世界里边去，当初爱主的心智早就不见了。像撒来这样的女人呢，讲了两次话，每次都是一个是以耶和华开头，一个是以耶和华收尾。 对他来讲，这个事情简简单单，明明白白，我们中间必须要保持耶和华在你我中间的，这是我们家庭的本质。在这件事情上，你知道吗？亚伯兰自从他太太把这个侍女给他，就没听老先生说什么话了，你知道吗？那亚伯兰一听撒来这样讲了，哎，他就对撒来说，所以他们两个是很有默契的。他知道什么事情重要啊，这个又是我们有讲到说怎么做好爸爸，怎么做好丈夫。你要晓得你的妻子啊，是神交给你照顾的。当你的妻子有需要的时候，你很可能需要丢下一切来照顾你身边的这个人，尤其他如果是对的，对不对？因为我们因为这件事情让你我中间我们的婚姻关系里面出现大问题大裂缝了。那这时候也许撒来后悔了，也许他觉得这件事情或许不这么妥当。那亚伯兰这时候就需要采取一个立场，什么立场呢？
悬崖勒马，
哎，与他的妻子站在一个战线上。他立刻就对撒来说，哎，当然圣经没说立刻了，总之亚伯兰后来对撒来说，侍女在你面前，你可以随意待她。
哎呦，这会不会有点狠心呢？又喜新厌旧起来，又不要人家。
你要到他们实际的情况去想一想，你才知道他们这一切的事情呢，做下去啊是有代价的。要跟从主，主又不说话，你们自己又得往前走，走着走着好像也找不到主的同在，但是你至少知道，哎，现在这个家庭里面起了纷争，这个侍女小看主母，这事儿是麻烦，
一定要处理，
哎，一定要处理。你先别苛责他们两个人，你说他还有什么办法？他能够打电话到良友电台吗？对不对？那个时候他们有什么圣经的原则可以依循吗？没有。但是请你看看这两个人同心不同心，请你看看，现在狠狠的同心，前面一个狠是这个犬字旁，很狠心的狠。这个跟随主啊，往往是要付很大的代价。当你觉得自己所做的事情或许不是这么妥当的时候，你要改正就赶快改正，
快刀斩乱麻。
那这时候呢，圣经说撒来苦待他，他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
所以这边那个撒来苦待他，也不能责怪撒来了，这也是撒来处理这个事情的一个好办法。
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他苦待他这个使女可以软下来，可以向他的主母道歉。所谓苦待他，显然是从责备他开始，对不对？责备他，他不听，他仍然心里面小看他的主母。这个小看肯定是从言语行为上有所表现的。你这个仆人约了规矩了啊，你完全不在我们这个应许里边呢。我让我的主人，让我的丈夫从你怀了个孩子，你以为你是谁了？因为撒来和亚伯兰尊重他们自己的婚姻，他们尊重神的应许，所以才有在我们今天看起来好像很不合理的事情。实际上你回去想一想，这一切的背后有一个尊主为大，有一个他们的信心在那里做支撑，有一个等候，一个盼望，就是神在他们两人中间，在这个家里边所要成就的应许。为了那件事情，他们曾经付了很大的代价。哎，但是今天懂得欣赏的人好像除了蒙哥跟小贝之外呢，没什么人这么看啊，所以我们最好赶快下台，下回再说了，小贝。
好吧。